我们请的方式来诵读今天正道的经文，贴前四章一至八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
你们原晓得我们听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
让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
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足以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
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所以他拒绝的不是拒绝人，乃是拒绝那赐生命给你们的神。
我们一起为正道和听道来祷告。感谢神赐圣经的话语给我们，使我们灵魂得以靠着这圣经的话语而不断得以滋养。我们平时也常常读经，但可能总陷入那种常常读经却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的情况之中。我们感谢您借着主日的正道、主日的圣经的分享，使我们更加清楚明白您所要告诉我们的话语。我们祈求您的圣灵与赵勇牧师同在，使他口所出的每句话都合乎神的心意，都建造每位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同时也为着听到来向神祈求。我们首先要悔改，在听到这件事情中我们是那样的怠惰，那样的无所谓，无论是因为天气的炎热，还是因为我们前一天晚上睡眠的不足，我们常常在敬拜过程中，在听到过程中出现各样不敬畏神的事情。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在今天的敬拜中来提醒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无论大人无论孩子，是我们真的愿意来敬畏神，愿意集中精力来聆听神的话语，好使我们干渴的灵魂得以不断被滋养。愿神借着正道，借着听道，使我们更加明白神的心意，更加在生活中见证出基督徒所应该有的神您所赐给我们的这样荣耀的见证。愿神祝福我们今天正道听到的时间，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请赵勇牧师来正道。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分享。保罗是使徒，他的书信呢可以说是圣经当中难解的经文之一，但实际上保罗的书信也不是全然的费解，因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使徒保罗不是只是在嘴上讲理论的，他的太多的书信都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前半部分讲理论，后半部分讲实践，或者前边讲真理，后边讲应用，对不对？无论是罗马书，是以弗所书，包括今天我们的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有这个明显的特点。 我们经常说是需要让我们把信心、行为、真理和实践要结合起来。保罗在这方面的结合，在他的书信写作上是非常非常注重的。从今天的第四章开始，我们看到保罗反复论到了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的问题了，就是把他之前所讲的那些事情要应用了。凡事以说，弟兄们，论到什么什么事儿，或者弟兄们，我还有一些话要说，都是一个一个分别的主题。而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一个劝勉的主题。这个主题很明显啊，我们大家刚才读完经文你就知道，第一个要探讨的问题是叫做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是不是？保罗不是在说你们那儿已经有这个问题了，当然或许是有，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的大风气实在是过于的败坏。然后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自己人是在哥林多的，哥林多可确确实实是有这个问题的，是吧？所以保罗会出于一种预警，出于一种担忧，他在论到应用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讲的就是这件事儿。这是保罗对帖城教会的一种关心，因为在整个当时的希腊罗马文化中，在两性关系方面的不道德是十分明显的。有一个大哲学家叫做狄摩西尼，他曾经写过这么著名的一句话，影响了很多这些希腊的文人、士人和贵族百姓。他说女人有三种的哈，他说娼妓是用来取乐的，而我们的妾室就是那些婢女小妾啊，是满足我们每天的身体需要的，而我们的妻子则是替我们生儿育女并且忠诚料理家务的。你看他对女人是这样的分，而且这样的说，恬不知耻的就这样子宣扬，有很多人确实接受了他这个观点，所以普遍形成了一个思想，是只要一个男人有办法赚钱养家，维持家庭的生活开支，妻子的吃穿用度，那我在外边怎么胡作非为都是没有问题的。当我们说这是希腊罗马人的思想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似曾相识？中国人是不是也是这样主张？包括以前90年代什么时候看的一个小品，什么什么家里什么红旗不倒，什么外边彩旗飘飘，对吧？中国男人的那一些很阴暗的一些东西，和从古时的社会流传下来的一种余毒，在今天也常常被人在内心深处奉为真理。保罗所面对的那个时代和今天非常的相似。罗马本身清新刚健一些，所以他能够灭掉这种腐朽的败坏的希腊。但是罗马到这个节点，就是保罗写这个书信的年间，也开始出现了道德的败坏。在罗马共和国成立的前520年间当中，没有一个离婚的案件，你能想象吗？这样的一个民族是不是不可战胜的呀？是吧？但是到了保罗的这个时候，离婚变得是一个屡见不鲜的事了。塞涅卡就说，女人现在就是为了离婚而结婚的，而离婚可以给他们再婚的权利，就是那个时候这个事儿已经被轻慢到了如此的地步了。所以保罗就是在这个时代来对弟兄姊妹有一番教导。三节他说神的旨意，他直接讲神的旨意。我们经常求问神啊，你对我是什么旨意？保罗这里就告诉你，你最想知道的，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成为圣洁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分别为圣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一下子就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了，而是说你愿意从此说我这条命是属于神的了，我这个人是交给我主基督了，我要照着他所说所办去行，我要来加入到神国的军队，服从他的命令，他要我守住自己的圣洁，要远避淫行，我就愿意如此行。重点还不是你做到了什么样，而是你的态度、意志和方向是这样去做的。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分别为圣的意思。这里的所谓的圣洁，我们知道圣洁是方方面面的，但这个地方 很明显特指是性这方面。消极的来说，这个圣节说你要远避淫行，是要来逃避躲开，你要逃避那少年人的私欲，是不是？是要来去逃避的。而正面来说是下一节，你们不光是逃避而已，而且要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嘛，守着自己的身体。消极来说叫远避淫行，积极的来说叫守着身体。实际上守着身体，身体这个字在原文当中直译叫做器皿，守着自己的器皿。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就是在器皿这个字该如何翻译。我们今天看到的翻译为叫身体，但是净就是说有很多人在主张，包括伟大的奥古斯丁，他在主张说这个词应该翻译成守着自己的妻子，守着自己的妻子。理由是从语法的角度来说，守着这个动词接妻子那个名词在原文当中是比较顺畅的。如果说守着身体，守着器皿，他认为可能语法上不是很通。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认为和合本的这个翻译是恰当的，因为女人的功用并不只是男人来怎么讲呢，来分化你的性欲的工具。而且这个远避淫行虽然可以说男性占主要的这个问题，但并不是说女性就没有，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相信这是对于弟兄和姊妹都同样的教导，叫做守着自己的身体，这个的翻译会比较恰当。因为器皿在很多地方也就是有自己的身体这个意思。也许有人会援引说，哎，你看彼得都说过，说妻子是软弱的器皿，是不是有这句话？妻子是软弱的器皿，所以器皿指的就是妻子，这就不对了。因为那个话的上下文明显是说，相对而言在肉体的方面，身体的方面，丈夫是比较刚强的器皿，妻子是软弱的器皿。要说器皿，大家都是上帝的器皿，不是说女人是男人的器皿，对吧？因此我们还是认为这里所谓的尊贵守着自己的器皿，应该翻译成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其中的邪情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他说的不是说一种什么激情，一种激动的情绪，英文对应那个词叫 passion， 是吧？不是对应这个的。这个 passion 这个希腊文的词指的是一种难以克服的感情，你明知是不对的，但这个东西就好像说是阴魂不散，萦绕在你的头脑心灵当中挥之不去，一生受制于魔鬼，就好像你变成了他的工具。这是对这个邪情的一种形容。而放纵那就是一种主动了。如果说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这方面的邪情，那有的人会将他控制压制，攻克己身去跟他对抗，而也有一些人会选择放纵这个私情。既然是我心中产生的，那它就是有道理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哪怕这意味着这个邪情是我对同性有这种性的爱好，那它也是应该被接受的。所以到了今天的这一个时代，是不是不可放纵邪情的私欲，私欲的邪情已经变成了要听从你心中的声音，是不是这个教导已经改了呀？在美国，在哪儿？全世界，欧洲，很多地方都是这个样子的。然而圣经所说的这事仍然是如同神的话语安定在天，就写在这里，不可放纵私欲的邪情。这里说的不是说你无知你不认识，而是你明明知道那是邪情，你却故意的屏蔽它，忽略它，你要去放纵它。保罗说这就是人堕落的开始，所有的堕落犯罪的根源都是他拒绝了上帝的启示，拒绝了神的话语。实际上这个问题各国的人都注意得到，中国古人儒家甚至都说叫做发乎情但要止乎礼，是不是？就是人心中有一些欲望想法，或许是难以避免的，但要止乎礼，要被约束住， 但是怎么能够有力量让你止乎于理呢？你实践了2000年，发现并没有这个办法，唯有在基督里给我们这个真实的办法。保罗接着讲，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悦愤。突然有一个很特殊的说法，叫欺负他的弟兄。这世上是什么世上？你结合上下文，这没有什么可误会的，就是两性关系上，对吧？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悦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事主必报应。怎么叫做欺负弟兄呢？我们先不用说，就是正常这里所的淫行，就是字面意思就是通奸，对吧？但是这里探讨的绝不仅仅是婚后通奸这种事儿，它包括一切的这种淫行。你先说最明显的通奸这种事情，有夫之夫，有妇之夫。一个弟兄，你如果真的跟另一个弟兄的妻子有染，这是不是就是明确的在欺负他的弟兄，对吧？这种招来的愤恨是这可能人世间最恐怖的几种愤怒之一，对吧？甚至招致杀身之祸。也有人说这里的这个欺负他的弟兄，甚至包含着一种就好像说恃强凌弱，拿捏他自己，也许是这个弟兄的上司老板，有着生意往来，是他的下属的妻子，那么这个人就不敢向他如何，他就有恃无恐的在这世上欺负他的弟兄啊。据说也有这种的可能，但无论哪种可能，这样的一种奸淫毫无疑问是一种欺负。这是婚后的，那难道在婚前就不是了吗？所以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你们教会怎么这么严苛，我们对婚前的性行为是不是严厉禁止？即便你俩是谈婚论嫁的男女朋友，对吗？为什么如此？一样的，不要一人在这世上悦愤，欺负他的弟兄。如果这个姊妹的贞洁，这个词现在已经很少再提了，贞洁贞操，为什么今天提这个词反倒显得你很古怪很奇特？圣经是这样讲的，如果一个姊妹的贞洁被你玷污了，她将来还要嫁人的，她嫁的这个人不是你，她嫁的另一个弟兄，你是不是在这个世上就欺负了你的弟兄，对吧？你许多的矛盾，许多的纷争，很多时候在尤其婚姻的初期都是由这类事造成的。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写的，这是圣经的话语，不可一人在这世上悦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类的事哈，主必报应。主必报应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这种行为不可能逃避惩罚，主是一定会出手的，会伸冤的，会施行公义的。主对这一切的这一类的事儿是会报复的。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一个报应完完全全的彰显一定是在末日审判之时，一定是末日审判之时。但是尤其在两性的这个问题上，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这类犯罪几乎是在今生就有严重的后果，不光是末日受审判而已。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箴言书，你总结一下，其实我们知道箴言有大量的篇幅是在教导不可与这淫妇外女相交，是不是？你可以总结出来，如果一个人在这世上悦愤了，犯了奸淫，没有远避淫行，没有守着身体，就会怎么样呢？虚耗精力，无心再做任何别的事儿，完全沉溺在这种邪情私欲当中，然后他会丧失财富，他会被搞到人财两空，然后他会受强烈的良心谴责，像大卫所受过的，是吧？然后他不用说，名誉扫地，对吧？甚至于性命不保。最后这一类的事，箴言的说法，用现代中文译本的说法，这样的行奸淫的人毫无疑问都是在自我毁灭，在自我毁灭。前一阵有一个网上传一个图，成都太古里有一个街拍，好多人看到了，是吧？好像叫胡总跟着一位女士，哎，的确丑得郎才女貌的，挺养眼。但结果这个街拍 后来发现他俩不是两口子，这位女士是他的下属啊，这是个老总啊，啊，轩然大波，现在停职反省审查。刚才所说的这些，这是个虽然是个外邦人，一样不落在他身上都出现了吧，虚耗精力，丧失财富，良心谴责，名誉扫地，是不是性命不保咱不知道。那位女士好像还未婚，如果有丈夫呢，那说不定闹出人命也是不奇怪的。当然有人说后来这个男的是名誉扫地了，那位女士若无其事继续在她的社交媒体上不断的在炫富，还是在发各种的这种街拍。所以你会知道有一类的人确实是好有一个黑洞一样会把你吸进去啊。那么怎么去避免这种事儿呢？因为恐惧，哇，好可怕，主必报应，我不要名誉扫地，我不要了，我太爱钱了，我的钱可不能损失，我为了爱钱的缘故跟淫行远避，这个至终不能成为真实的动力。虽然短暂的来说有效，有人会不会因为吝啬而不愿意去有这种淫行？那说不定有，是吧？但是这不是真实的办法。真正的办法是什么？保罗说是那神圣的呼召。你怎么守着自己的身体呢？乃是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对不对？而不是说你要用爱钱胜过爱美色来守住自己的身体，那个守不住的。有一天你会发现我的钱多到一个地步，我根本就不在乎，我花多少钱也不在乎，花不光，或者说我反正也没有钱，没有钱可以损失，所以这不是真正的办法。或者名誉扫地，我本来就没有名誉，谁是轻则无余，我这人至贱则无敌，对吧？我本身没有名誉，我无所谓，所以最终不是这种办法，最终仍然是要用圣洁尊贵来守着自己的身体。这里保罗再次提到了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说神召就是呼召我们，是不是？呼召的意思就是说，好像你在一群人当中，突然总司令官在这阅兵的时候看到底下10000多士兵，然后说就某某某你出列，哎，把你吓一跳，出来，现在任命你为集团军司令员，带领我们去打仗。哇，为什么是我？说我就是认为你是可以的，我相信你，你就去带领。这就好像一种呼召，是吧？一种召唤。这种的力量和经历是不是保罗自己实际的经历？他是不是在大马士革的郊外那一道白光之下，整个这个人被改变，被呼召，明确了自己的使命？原先是一个逼迫人的，现在他突然知道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换言之，我的一生所学所用，我所经历的一切，原来是为着在外邦人中让他们明白我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为此受许多的劳苦也是应当的，神必保守我，与我同在，我去做这个事他就与我同在，我若违背这个誓言，我就是与他背约，我就是不会再有任何的意义可言。保罗回应了这呼召，所以这一个思路是保罗一生服侍的根基，就是他始终记得神是怎么呼召他的。同样，不是只有他有呼召的，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呼召。上帝呼召我们，就是这里说神召我们目的是什么？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你是要在这种分别为圣之后才可以有那种决定性的改变，你才可以在这种分别为圣当中找到你自己，找到你自己被神呼召时候的那个目的是什么。要不然就会被这些污秽把那个水晶的玻璃好像给沾染了污秽，你看不清外边的世界，看不清这个挡风玻璃前面的路是什么。唯有在神这里，你要成为圣洁，将这一切的擦干净之后，让它恢复到晶莹剔透，你才看清神给你的道路和呼召。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只是负面的逃避淫行，你逃避终究也可能无路可逃，除非你自己躲到沙漠里山洞中与世隔绝，独自隐居，你根本不跟别人发生来往，而且在现代社会还得说你把网络也断了，要不然你没有可能真的远避淫行。 真实的那个办法是积极的，就像说这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区别之一。当我们谈论十诫的时候，谈论不可杀人，不是每天想着不杀人不杀人不杀人啊，有枪，枪可以杀人，所以要禁枪，刀可以杀人，所以要禁刀，对吧？那你发现筷子削尖了能杀人，别吃饭呗，以后不是这个问题。真正的问题，耶稣说要去爱别人，对不对？是要去爱别人。你去用心去专注的把你的精力呼召用在怎么爱别人的时候，你都爱他了，怎么会杀他呢？连伤害他都不可能，是吧？所以正面解决问题，这是福音相较律法可能重大的一种改变和不同，虽然本质上是一样的。同样第七诫说你要不可奸淫，好，每天就想着不可奸淫不可奸淫，非礼勿视，是吧？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只要见到女士高抬起头来，两眼往天空看，不看人，对吧？这样的短暂它是有效的，像约伯说的，我有我的眼睛立约，是不是？不要看，一定是有效果的，但终究而言不会有决定性的效果。决定性的效果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你要成为圣洁，你要用圣洁尊贵，不是只是停留在逃避逃跑。就比如说这类的事，道理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沉迷打电子游戏，你说不能打游戏，好，不打了，不打了，他的时间和精力空出来干什么？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他不打这个游戏，他就得换另一个游戏，他不去做这个恶事，就得换另一个恶事。一个人除非他的时间精力被那种正面的真正能够激励到他呼召他的事情充满，要不然他只要有闲再加上有钱，那就一定会有犯罪堕落的问题。所以说光逃避不是办法。就像约翰派伯牧师，他在他著名的那个给单身的青年的十个忠告，关于性的十个忠告那篇文章中，很多人看过，里边有第五个的提醒，就是说你要祈求上帝赐给你一种持续增长的力量，可以超越其他一切事物，不断追求去认识他、爱他和顺服他。我曾经读到一篇名为《新的渴望：爆炸性的力量》这个讲道，讲道里谈到最好的克服不良欲望的方法是获得一个新的渴望。借着祷告，我们可以呼求上帝神圣的帮助，使我们对神产生新的渴望，全新的渴望啊，不是说心里的渴望，一种崭新的渴望。你有那样的一种渴望，才能弃绝这个比较层次低的这种淫行欲望。这种的渴望是什么呢？我们相信一个人渴望成圣的那个渴望，一个人参与到神的使命中的渴望，服侍的渴望，甚至于牺牲的渴望，怜悯的渴望，公义的渴望，哪怕是对智慧的渴望，或者对责任的那种渴望，或者是对那些词汇的一些事情的渴望，这一切都可以升华，是吧？我们常常用那个词叫升华，把那些邪情私欲真的替换掉。替换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界恨恶真空，人心也是一样的，你让它一片空白，不及时的让圣灵内住，是不是就七个更恶的鬼进去了，对吧？很多人会说，哎呀，主日来到这儿好没有意思呀，空气很闷，非常热，讲的也好无趣啊，我在这儿昏昏欲睡，这个时间就浪费到这儿了。但你要这样想，你在这儿好歹你是在敬拜神，哪怕两个小时的讲道你就听进去三分钟，一句话扎了你的心，它也有意义。这个时间分别出来在敬拜神，而不是在社会上在外边去花天酒地胡作非为，甚至于参与了什么淫行。你这么一进一出，长久下去你跟别人就不再一样了，就分别为圣了，这个道理就是如此啊，是吧？所以怎么找到你那个新的渴望是非常的重要的。实际上这两天有一件事儿，在我准备这个讲章，当然每一个讲章都是提前一周大概就准备好，就发现一个现成的例子。 王一牧师以前写过一首诗，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叫哎呀我的朋友真多，里边列举了他很多的好朋友。王牧他自己曾经是一位律师是吧，所以他的好朋友你发现大多数是律师，其中的一位好朋友最近出了事儿。出了事儿，什么事儿呢？是在这个网上就被一位女士指控她在2016年在国外的一个宾馆中，人家那个女士的说法叫她强暴未遂，然后挣扎着跑掉。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可能还得过一阵儿才能够显明真相，结果这位律师也是基督徒啊，也是弟兄，很有名的律师，在他自己的一个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个声明，他承认有那件事，但是他我不记得什么扑了上去，也不记得限制他的自由不让他走。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那只是一次异常笨拙的求爱。这是本来上周最热的一个事件，昨天瓦格纳把他救了，转移了焦点是吧。什么叫异常笨拙的求爱？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他是有老婆的，他有两个女儿，这怎么洗，往哪儿洗是吧，轩然大波。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事一旦出现，对于你所从事的那些本来非常正义的事业，公益，甚至也许包含信仰，是多么大的一种亏损、污秽和损失。本来我说这种新的渴望，一个人愿意为着公益的目的，为着信仰的目的能够战胜这一些，但是如果你已经在从事这些反倒犯了这件事儿，那种亏损是何等的大。这里我没有说要定他的罪，我说的是这件事情的效果就是如此，效果就是如此。保罗因此提醒，所以那弃绝的，弃绝什么？弃绝神对你的呼召，是不是？神呼召你成为圣洁，不是沾染污秽。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那弃绝赐圣灵给你们的神。如果我们的每个人的身体是一个器皿，是一个殿宇，是一个圣殿的话，圣灵是应该住在里边的。如果你弃绝了这呼召，圣灵不会在这污秽中同在。正如同旧约中有一些律法，甚至你会发现好具体啊，出去扎营的时候要带着一个铲子要处理你的这个排泄物，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圣经给你一个道理了，神不会在有污秽的营中行走，对不对？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圣灵不会在有污秽的这个殿里居住。你要是弃绝了这个神的呼召，你就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了圣灵。这个器皿本来是被预备可以做成祭物献祭的器皿，好像金香炉，现在就成了那预备遭毁坏的器皿，砸得粉碎。你说一个碎掉的一个玻璃碗玻璃杯还有什么用呢？无非是扫到这个簸箕里，丢到垃圾箱，被人践踏罢了，对吧？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因此在这淫乱的世上犯罪的、轻忽的、认为无关紧要的人，你事实上就是在不把神当回事儿，因为这个禁令是他立的。弃绝了这命令，就是弃绝了圣灵，弃绝了上帝。这是保罗提出的非常严厉的警告。所以我们也同样需要来给大家有些应用方面的提醒，也是我搜集很多的讲道、很多的文章，包括我自己的思考当中总结这种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如何远避淫行，守着身体呢？首先要有这样的几点的提醒。第一，你注意我这里都用的叫做异性，我没有说女性，虽然我必须承认大多数时候这说的就是女性是吧，但是说异性也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不要对异性的相貌、身材品头论足，特别是在教会里。有时候你可能觉得你不注意，你觉得你是在开玩笑，或许有时候也确实是玩笑，但是这样的事情长此以往，如果屡次在你身上发生，你就会要省察你的心。 所谓的去对异性的相貌身材品头论足，就包括评价他什么，无论是说好白啊，什么好瘦啊，好高啊，好美啊，好可爱，好有气质啊，这类的话都叫做评论，品头论足。你夸奖异性只应该夸奖他的性情、品格、行为，而不是他的身材、发型、装饰、衣服，更不可以在自己的配偶面前刻意的这样做，这是一种羞辱，对你自己配偶的羞辱和一种不尊重。也可以说，不要在异性的面前刻意的展示自己的外貌身材，也包含在这一个提醒当中。还有一个呢，是不要对异性无理凝视，一直盯着人家看，无论是在聚会中，在日常，在旅游，或者说在游泳，在什么样的场合，无论是什么场合，这种无理的凝视也是一种很大的冒犯。第二，说不要跟异性漫无目的的网络聊天。你说啊，我从来不网络，我都是线下聊，更不行，对吧？更不行。这里的提醒就是说，以一个这个点概括一切的，线上都不行，还线下呢？除了事儿以外，不要有漫无目的的，就是聊天，东北叫聊闲，是吧？闲聊就是聊闲，闲聊即聊闲。哎，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的定义。你说我问心无愧，我聊的东西是坦坦荡荡，颇为圣洁，是吧？自己觉得自己特别的光明坦荡，那么有一个鉴别的标准，就是你千万别删聊天记录，你的聊天记录可以给你的配偶看。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你的配偶说确实没有问题，算我没说，就算你没有来触犯这个问题，你的聊天记录不要删，要跟你的配偶共享，要看。顺道的一个提醒，我奉劝诸位弟兄姊妹，尤其是弟兄，你的手机密码要跟你的配偶妻子共享。你要不这样做，你一定有事儿，100%。哎，你说不对，我有些个人的红颜知己，我有些商业伙伴不需要他了解，你真是这个原因吗？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也包括不要给异性的朋友圈频繁的点赞，看都没看先点赞，也是一种问题，这也是一种大病啊。为什么男女这样的沟通很容易呢？有人说，一个女生有这样一个评价，说一个女生如果在男生堆里受欢迎，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她如果在女生堆里也很受欢迎，那是真的厉害。不要以为你自己很吃香，男的女的都一样，异性相吸这种法则谁也抵抗不了啊。下面第三个，说不要跟异性有非必要的肢体接触。这倒不是说见面握个手也不行，但是可能西方人觉得合宜的拥抱，在东方也许就未必合宜。包括拍照的时候拉着手、搂着腰、搭着背、勾着肩，这都不一定是合宜的做法。当然有人总会提反例，那体育场合呢，或者是演出的场合呢，可不可以？可以啊，可以，但咱们说的是日常嘛，是吧？日常。第四个，说不要跟异性有单独的外出服饰或者旅行，这不需要解释，是吧？除非这个旅行距离极短，打车起步价之内，是吧？10分钟到了。再或者，除非是年龄差距极大，而且这里特指是年轻弟兄跟一个很年老的妇人可以，反过来也未必行。我说的是一个老爷子跟年轻姑娘，这也未必合宜。年轻弟兄为什么跟老年妇人就可以，也没什么可以，不用解释你都知道，是吧？有一个牧者提醒说，当你意识到你对某一个异性的关心已经超越了一个弟兄姊妹应该有的关心的程度，你又不肯承认的时候，这就已经是精神出轨了。你说 不对，我没有问题，是你有问题，是你这个封建古板太保守，你在拿律法闲置我们。他的提醒就是什么叫合宜，什么叫不合宜，就是你俩相处的那个场面拍成视频，你可不可以坦然的给你的配偶来分享，一个道理，对吧？真是有高清摄像头把你这个录下来给你的配偶看一遍，他觉得这没什么，挺合宜的，那没问题。我做个弟兄，作为一个弟兄，我管你的家事干什么，你老婆都同意，我为什么不同意，你明白的意思吗？你老婆都能接受，我为什么不接受？虽然有时候我觉得不合宜，但你家就是不是这个风气就这样啊？不清楚。所以底线就是你起码没有冒犯你的配偶，起码是这样。再下边一个说，不要有单独的对异性的教导、辅导、陪伴。同样的道理啊，同样的道理，单独的教导陪伴，这就出现了那个心理学常见的现象，患者爱上医生，是不是？因为他大量的痛苦，他没处倾诉，他跑到这儿来跟你讲，你什么都不用讲，坐在这儿一直听，听啊听啊听啊听听，整个晚上四个小时一直他在讲，他会觉得你这个人非常善于沟通，其实你这一句话没有说，你只是在听，这非常容易让他敞开心扉。但是你说现在就是有必要对这个有真实需要的异性进行辅导怎么办？带上你老婆嘛，一起辅导嘛，是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在改革中来说，对于做服侍的弟兄，他们的妻子提出了很高的挑战。你的丈夫他如果是牧者、长老、执事、是组长、是事工的负责人，他势必有大量的这个机会，有时候那还是一种真实的需要，他做他有犯忌讳的和犯罪的一种嫌疑，他不做他有可能亏缺这件事儿。正确的办法是什么？是两个人一起来服侍，对吧？是两个人一起来服侍。如果说就是来不及，那这个事儿至少应该在公共场合，对吧？不是个私密的场合，这种单独的辅导陪伴。再加上那一句，还是说除非那年龄差距极大，还是要加上这一句，特例也告诉你们。而这里边也有人提醒说，你妻子的闺蜜或者你丈夫的好朋友，你不要以为这是特别值得放心，这才是高危人群，这才是最危险的人群。特别提醒弟兄们，无论你处朋友、男女朋友、谈婚论嫁还是已经结婚，我劝你一句，这我看到的啊，不是我发明的，我这个人好友知识会啊，他说你千万不要尝试去认识或者建立关系，就是跟你女朋友或者妻子的闺蜜，尤其是女朋友。为什么呢？因为她的闺蜜如果不喜欢你，你俩就会分手了，你跟你女朋友。但是如果她的闺蜜喜欢你，你分得更快，是吧？所以就是别要建立关系就完了。如果你有性方面的试探，一定要及时的跟你的配偶分享，要讲，作为配偶呢也要注意，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上来就发火就怒了，下次吓得不敢跟你说了，是吧？还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对吧？心里要有一个这样的提防。我在这个举目杂志上看到一个叫做 Dave 王这位牧者写的一篇文章，他这个文章的题目叫《教牧人员性失德的成因与预防》，里边他提到这么几个，我就读给你听吧。这个文章也可以在网上搜到的。他说你步入雷区的一个信号，你已经踩雷了。信号是什么？他说第一，脑海中经常出现某一个人；第二，总是计划用种种借口跟他或者他，男这边或者女这边啊，跟他或者他亲近谈话；第三，某人的一颦一笑令你心动甚至魂牵梦绕；第四，你在群体中特别在留意某个人的举止和行动；第五，知道有对方出现的场合，你会特别注意自己的衣着仪容；第六，讨厌及恼怒自己将某个人常放在心头但又挥之不去； 第七，用种种的理由说服自己，对某位肢体的特别关心，不过是出自什么一种牧养的心肠，或者是想要培养对方。第八，对你的配偶却失去了忍耐，用挑剔、冷酷、粗暴的言语对待，对你心仪的异性却是殷勤礼遇、嘘寒问暖、和蔼可亲。第九，读经祷告成了例行公事，心不在焉。第十，偶然会送小礼物给异性作为鼓励。第十一，常常用电话等联络表示关心，渴望听到他的声音。第十二，别人提到对方的名字时会心头一震，留意对方的一切消息和数据。第十三，心里有鬼不安，怕被人知道或者怕露出破绽。第十四，你会更改约见他人的时间表，却把第一时间跟对方，他约你总是有空的。第十五，找一切机会借口跟这个人想要单独相处，沾上任何一条就已经是心里出了轨了。以上所说的这一切，我没有说这样做就是犯了奸淫，一定要注意啊，不是这样讲啊，我们不会比圣经说的更加的严。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些事儿如此做了未必是犯奸淫的，但是100%犯了奸淫的人都是从这些事儿来的，没有一个例外，全都是从这些行为来的。所以这叫做远避淫行。而作为正面的，怎么守住你的圣洁尊贵，来守住身体，那没有别的好办法，你要专注的爱你自己，上帝配合给你的配偶，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要专注于上帝呼召你在做的事情，你的服事，你的事业，你的呼召，你要专注在这些事上，你的爱全都分给了你的妻子，就不会再分给别人，给了你的丈夫，就不会心里再念念不忘别人，都是这样的道理。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提醒。最后的劝勉就是，如果今天这道确实是跟你实际的情况有关，我希望你今晚就能够跟你的配偶来承认你这方面的试探，甚至已经犯的罪。如果你已经明白你的罪是怎么伤害了自己，伤害了配偶，伤害了家庭，并且得罪了圣灵，你就应该如此去行。这里说的是你实际犯过的奸淫之罪。如果是这里边提到的心思意念，心思意念层面的，那你伤害的是你自己和爱你的上帝，你也应该把这个带到神的面前，祈求他的赦免。就像耶稣在那个犯奸淫被抓的女人面前最后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的祷告什么时候得到了确据？就是你清楚知道上帝说我也不定你的罪的时候。上帝要不定你的罪，就没有人会定你的罪。不过这里的认罪，我要说一点，你要认罪，但不要觉得我只要认罪就一定对方该赦免你。你向你妻子认罪，妻子就应该赦免你吗？赦免你是恩典，不赦免你是公义，对吧？那是正常的。人经常进入一个怪圈，好了，我错了，对不起啊，哎，我都对不起了，怎么还不接受？更生气了，凭什么人家得接受？凭什么人家得接受？对吧？啊，我都已经告诉你了，我犯过这个，犯过那个，聊过这个，聊过那个，哎，我都告诉你了，你怎么还不释怀？怎么这么小气？倒打一耙，对吧？你要认罪是你应该认罪，因为你得罪了上帝。对方赦不赦免你是他的事情，但我仍然这里的指出就是，你不要觉得你认罪你好了不起，好像突然占据了属灵的道德制高点一样。你应该知道，人家可以赦免你，也可以不赦免你。你再这么下去，就不是他赦不赦免你的问题，是神赦不赦免你的问题了。这是说有配偶的，如果你没有配偶呢？我也劝你要找一个你真正信得过的属灵的长辈，而且这个人一定在教会有守口如瓶的美誉， 听了不是去跟他这一说，他是广播站，对吧？你的事儿第二天全教会人都知道了。如果是这样，不要跟他讲。你找的这个属灵长辈前辈最好不是异性啊，在现代这个弯曲背谬彩虹旗飘扬的时代，必须加上有时候同性也不一定好使。总之你要求圣灵开路，让你有合宜的一种方法。虽然我说的并不是天主教那种告诫，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基督教有时候过于的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任何事我单独求上帝密阳式忏悔，是吧？上帝赦免了你爱咋咋地，这个也挺坑人的。你的事儿居然在全教会没有至少一个比较属灵的长者或者是牧者知道，你也够危险，相当危险，对吧？你所犯的问题没有一个别人知道，他可以是你的组长，可以是你的长老，可以是你信任的一位姐姐哥哥叔叔阿姨，是吧？都可以。我说的是如果你没有配偶，有配偶的第一优先的是应该跟配偶讲，但是第二句话也许就是跟配偶讲的，或者是身边的弟兄姊妹讲的，怜悯向审判夸胜。一定要注意认罪，一定要认，全世界都不赦免你，你也应该认。但是我要劝的就是要劝全世界要怜悯他，因为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如果你身边有弟兄姊妹陷入了奸淫的试探甚至是罪行，我给你的最好的建议就是你千万不要给当事人什么建议，尤其不要上来就定罪，尤其不要上来就定罪。他固然是有罪的，可是如果你关注定他的罪超过了怜悯，你就也已经有罪了。难道那些从老到少的犹太人丢下来的石头你要捡起来砸吗？保罗说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犯过罪可以砸他呀，是吧？连法利赛人连犹太人都知道自己犯过罪，因此定罪不是你的首先的责任，定罪是上帝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权柄。他儿子耶稣基督在他未来之前是将这权柄交给教会的，对吧？不是你上来私设法庭自封上帝来定罪的，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怜悯是向审判夸胜，只有圣灵能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如果说圣灵没有感动这个弟兄认罪，那么你在干什么？如果你比圣灵动得还快，你逼他认罪，你就只会得着一个虚假的认罪，或者你干脆就是得罪了他，也从此让他拒你于千里之外。当然吧，拒绝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更要命的很可能他就是拒绝了他认为你所代表的福音和基督和教会。想一想，如果说在耶稣审判那个妇女，人家让他审判那个妇女的过程中，真的那个奸夫淫妇，至少这个淫妇真的被众人用乱石打死了呢？那个没露面的奸夫从此因为惧怕就悔改了吗？我想不会。虽然真实的这个历史中这一对男女是不是真的认罪悔改了我不知道，但我却相信特别是这个女人非常非常可能因着上帝对她亲自的赦免得着了那样活下去的勇气悔改的能力，对吧？怜悯向审判夸胜。所以让我们要为那些陷入了奸淫之罪或者试探的弟兄，也可能包括姊妹哈，祷告，要求上帝赐下他的圣灵真的光照他，能赐给他信心和力量，使他可以从心的深处认罪回转，能够愿意听人的建议。那个时候主若许可你这样说，你才要像主一样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你要记得怜悯向审判夸胜，不怜悯人的也要受那无怜悯的审判。如果他真心的认罪，你说不说这一句又何妨呢？如果他就是不认罪，你说不说又能怎样呢？ 对吧？就是不认呢，那你最多是把他从教会赶走就是了嘛。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说，风闻当中有什么收了继母，对吧？这样的人把他赶出去就好了。当然赶走在某些情况下也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即便是赶走也是为着最终得着和挽回。所以也求神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各自的家庭中赐下这样的力量，让我们从此活成一个透明的、晶莹剔透的，真的像那圣城的水晶城墙一般的圣洁尊贵的生命。透明的生命就是你的手机对你的老婆来说没密码，你的聊天记录不用删，你跟别人讲的也可以跟你的家人讲，你在大庭广众或者是私下所做的坦然无惧的拍成视频发到你的妻子或者你丈夫的手机上，他也会看到也觉得一点问题没有。这就是一种透明，你不至于变成了有一个人有一种想法，这个事儿对他的关切超过了对上帝的话语和圣洁。愿上帝能够赐给我们这样的力量，从更高的角度去升华，找到那种新的渴望，来胜过这淫行、这试探、这缠累人的罪。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实在是你自己的身体，实在是你自己所设立在这地上的你的形象、你的代表。主啊，这教会若是有了这样可耻的事发生，那破坏、那影响就是比外邦人中所发生的更大，破坏力更强。主，我们何等的心痛，我们知道那七八年前在教会界就有这样的牧者跌倒，我们也知道这最近这一位弟兄、这一位声名在外的律师的跌倒造成了很大的破口和亏损。主，我们何等的警醒，我们求你使我们一样的软弱、一样污秽败坏的这些弟兄姊妹，尤其是这些做弟兄的，真的在这世上能够一个人都不悦愤，我们不欺负自己的弟兄，我们更不去侮辱亵渎上帝。我们求你将那新的渴望，将你的圣灵充满我们的里边，使我们的心中不再被那邪情占据，使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和力量不去放纵它。主啊，求你将那圣洁尊贵赐给我们为盔甲，赐给我们为冠冕，赐给我们为那恩典的记号，保守我们的家庭在你面前被你分别为圣，被你所用，保守你我们的家庭这夫妻都以圣洁相爱，以圣洁相处，不使我们的罪蔓延着横向的出去使教会败坏，纵向的下去使儿女从此一蹶不振。主啊，求你能够使我们明白这事是何等的被你厌恶，又是你有何等的怜悯，愿意我们每一个跌倒的或者几乎跌倒的人都可以站起来或者站立得稳。求你恩待我们教会的众弟兄，特别是有服侍的弟兄，特别是在事工中参与的弟兄姊妹，愿你怜悯我们不过是软弱不配的肢体。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